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做系列报道，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的真相。今天为你介绍武斗，毛泽东导演的内战。1966年12月26号，文革热潮中的毛泽东73岁生日，一贯不喜欢做寿的毛泽东令人意外地请了一次寿宴。受到邀请的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大部分成员。席间，兴致勃勃的毛泽东站起来祝酒说：“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毛泽东的话绝不是一句戏言。就在毛泽东预祝全面内战4天以后的1966年12月30日，上海两个对立的造反派组织发生了号称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的流血冲突。不到一个月以后的1967年1月25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石河子的一个汽车团的造反派夺取了枪支，准备夺权。当权派请出军队支援，结果双方发生枪战，2天之内一共打死29个人，打伤80个人。大大小小的武斗开始在全国各地发生。
毛泽东他本来就是有计划的采用暴力来解决群众中间的纷争和社会矛盾。
这是文革专家宋永义。
你看，毛泽东在66年年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还没有地方发生什么武斗，但那个时候毛泽东已经说要助全国全面内战，这个是毛泽东他要有意的用暴力的方式，而且是用群众暴力的方式来解决他所要解决的，把里里外外刘少奇那条线上的人啊，以及他的社会基础全部给搞掉。
1967年，中国的造反派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开始全面夺权，随后便出现了权力分配之争和政见之争，多数地方出现了两派对立的组织，双方的分歧常常发展到势不两立，最后演变成大规模武装冲突。在所有的武斗中，双方忠于的是一个领袖，就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和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双方都抱着同一个目的，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是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偏偏不认同所有的群众组织都是跟着他走的。毛公开把群众组织划分为左派组织，或者叫造反派，和右派组织，也叫保皇派。毛泽东要支持左派组织压倒右派组织。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指示林彪说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于是中共中央军委于1月23号发布了军队之左决定。可以想象，武装部队公开介入武斗派系之间的斗争，只能使武斗更加严重和复杂化。中国官方一直说毛泽东的妻子，当时中央文革的实际负责人江青，推动了文革中的武斗。的确，江青1967年7月22号表示支持文工武卫的口号，7月23号，文汇报公开发表了文工武卫的口号。9月5号，江青在接见安徽造反派时又说：“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要还击。”9月9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号召学习江青9月5号的讲话。但是实际上，1967年7月，毛泽东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才真正对中国文革武斗的升级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1967年初，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形成两个对立的组织，一个是工人造反总部，另一个是百万雄师。武汉军区认为百万雄师是左派， 于是解散了工总，并且关押了工总的头目。但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却认为工总是左派，百万雄师是保皇派，因此要求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转而支持工总。武汉部队不服，驻武汉市的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官兵甚至和百万雄师一起举行武装示威游行。他们指责当时代表中央文革到武汉处理问题的王立和谢富治压制他们。7月20日，大批百万雄师群众和独立师官兵冲进王立住的武汉东湖宾馆，将王立绑架到武汉军区大院殴打责问，这就是所谓的720事件。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将百万雄师定性为保皇派的是毛泽东本人。在他们冲击东湖宾馆抓走王立的时候，毛泽东就在距离王立住处百米之外的地方。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火速带着三架飞机从北京赶到武汉，将毛泽东转移到上海。720事件使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十分紧张。毛泽东没有料到造反派和军队公然对抗中央文革。他在1967年8月4号写信给江青，认为 75% 的军区和驻军支持右派，因此他在信中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
他在武汉720事件以后，他完全被吓破了胆，因为当时这个独立师啊和百万雄师啊冲击东湖宾馆，搞成了一场兵谏，毛泽东这个时候吓破胆。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认为呢有谁可以保护他，他认为一大批的军队是反了，所以当时他就提出要发枪给左派，让左派进行自卫。所以67年的这封给江青的信是直接导致江青蒋文公武卫的。
武装左派军队向左派发枪了吗？
军队向左派发枪，那个三钢三星啊确实是拿到了军队的枪，而且上海来说呢是公开发的枪了，就组织了文工武卫指挥部和民兵指挥部，就成为第二武装了嘛。
文革专家高文谦也认为，毛泽东的指示导致了全面内战，江青所说的文工武卫的口号实际上是秉承毛泽东的旨意才发出的。
对，而且应该说不是江青个人，而是当时的中央，这个就包括林彪包括周恩来全都在内，都是贯彻执行毛这个方针，而贯彻方针这个结果呢就使得武斗成为全面内战的局面。
那么到底有没有武装左派呢？
有啊，根据毛这个指示以后，很多的军队就是下发武器了。当然武装左派这概念呢是一个很含混的概念，究竟什么是左派，由谁来判断，到一个县里面或者到一个军分区怎么来画这个线，这个事情就非常混乱了。所以就变成了有的就是奉命就发了枪了，有的军队内部得了这个指示之后呢，看到群众在抢这个枪，他就睁只眼闭只眼，还有的是暗中默许默认群众来抢这个枪。
也就是说当年所谓的造反派冲击军事设施抢武器抢枪，实际上军队当时并没有坚决的保卫这些武器不让抢走。
对，整个的根子就在于毛这武装左派这四个字。
从1967年8月开始，上海、南京、郑州、长春、沈阳、重庆和长沙等地相继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不过从1967年9月开始，毛泽东改变了要求军队支持左派的做法，转而要求军队知左不知派。他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不过尽管中共在1967年曾经先后发过一些指示要各派停止武斗，而且做过一些实际的努力，但是收效甚微。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仍然不忘要武装左派。例如中共1967年的九五命令要制止武斗，制止抢劫军火库，但是毛泽东在批示这个文件的时候继续肯定了武装左派的口号。于是在各地造反派组织抢军火库的时候，军队并没有得到坚决制止的命令，因此要么主动送武器给造反派，要么眼巴巴地看着武器军火被抢。1968年7、8月份，在广西的梧州市，造反派有一次竟然从军队那里一次就获得了700多支枪。也就是在这一期间， 这里发生的一场武斗导致1470多人死亡。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号接见北京红卫兵领袖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种种事实显示，直接促成武斗发生和升级的不仅仅是江青，更重要的是他背后的毛泽东。有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尚方宝剑，各地造反派更加肆无忌惮地斗起来。1967年8月4号，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10多万人围攻对立组织的总部，导致10万人死亡，将近1000人受伤，其中100多人残废。据说毛泽东看到了这场武斗，而且武斗的组织者王洪文因此给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王洪文日后得到毛泽东的青睐产生了重要作用。四川的武斗，尤其是重庆地区的武斗，更是动用了各种轻武器以及高射炮、大炮和坦克，在武斗中的死伤人数数以万计。不过残酷的武斗似乎并没有引起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担忧。1968年3月15号，周恩来、江青等中共领导人接见四川军政官员，当时四川省的负责人、中国军队成都军区的政委张国华反映武斗厉害，成都也打仗，是学生多。江青说，小青年嘛，爱玩枪。另一位官员反映说，武斗中使用了当时中国最新式的双管高射炮。江青轻松地说，打一打也好，练习练习。当年在四川省荣昌县中学的青年教师朱学渊就亲历过一场终身难忘的武斗。
当时我们有几百个学生啊，是躲在那个川剧团里边，后来听到外边是土枪的声音啊，是越来越凶啊，然后我们就逃亡，就是冲出去啊，从那个县城里比较中心的地方冲到火车站附近，我们那有一个叫徐木兽医学校，我们就躲在一个楼里边，外面的农民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那个土枪就是朝我们这个楼里边射过来，把我一个学生的脾脏都射中，还有一枪射中了一个畜牧兽医学校的一个学生的一个颈子，射到他的颈子上，一个钉子就插在上面，一直就不敢拔。在这样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楼啊就突围了。我们突围的过程当中，那当然我就被打伤了。
是谁把你打伤了？
就是我们在突围的时候啊，这农民就拥上来，用很长的钢钎什么东西朝我们戳，一下拥过来，但我就没有办法抵，但是一脚踩空了，就踩在一个田沟里边，就甩下去，结果他们就戳过来，结果就戳在我的下身，我就下身就受了重伤，这个流血是流血很多很多，我就昏迷了。那么边上的其他的群众呢，我们的学生也一起，也老师学生的一起冲出来的，就把这些农民给吓走了。然后他们看我躺在地上，就把我抬走了，把我抬到十几公里以外的那个游泳矿区去了，我就受到了抢救。
然而到了1968年，毛泽东真的要制止武斗了。
那么到了68年的时候，或者是67年9月份以后，毛巡视南方之后要提出大联合了。这次当时呢，他在政上的判断呢，他认为已经的大体搞得差不多了，各省市的阵线呢也都分明了，各省的该保谁该打谁，在中央那边线已经画得非常那个清楚了。但是下面这两派你放纵起来以后，他们并不听招呼，这历史还有个惯性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毛就是苦口婆心讲要大联合，但是没有人听啊，所以毛那时候也是非常急啊。而毛当时对自己设的这个时间表，到了67年的7、8月间，他讲文革就是3年嘛，一年开张，2年看眉目，3年扫尾嘛。到了68年的时候的话呢，还有整个的局势是各地武斗打得不可开交，久拖不决的局面。所以毛当时呢就反过来又讲大联合了。
1968年7月3号和24号，中共分别发布了关于制止武斗的73布告和724布告。1968年7月27号，毛泽东亲自下令组织3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强行进入当时武斗激烈的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并不知道这些工人是毛泽东派来的，于是进行了抵抗， 结果打死公宣队员五人，打伤731人。7月28号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了聂元子、蒯大富、谭厚兰、韩爱京和王大斌等五大红卫兵领袖，和他们谈了5个小时。当年预祝全国全面内战的毛泽东，现在祭出人民制止武斗了。他说，现在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他警告说，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毛泽东最后这句话也不是戏言。后来军队实际上对一些造反派还是进行了镇压，比方说大概最著名的就是对广西的那个派叫422派吧。
对
那个镇压据说是杀了很多的人，这又怎么解释呢？
这里面我觉得有2个原因。第一，422派在中央看起来那是极端派，已经出了那个格了，所以的话呢可以采取这么一种方式了，而且实际上是在苦口婆心就开过多少次会劝说都不解决问题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最后还是采取了断然的那个措施吧，这样才给压下去，就跟那个制止的清华武斗那是一样。最后那个公宣队那边就整个是开了手了，整个是把那蒯大富的那个清华井冈山打的这个落花流水啊，蒯大富浑身泥的跑到人民大澡堂，他到毛的面前就下跪啊，就哭啊，实际上这完全是毛在那导演的这首戏啊。
毕竟中国军队一直处于毛泽东的直接控制之下，毕竟毛泽东当时是一句顶一万句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利用军队的武力和领袖的号召力恩威并用，终于克服了一度失控的局面，在1969年基本上结束了这场全面内战。不过毛泽东清楚，武斗是自己支持的，武斗中杀人的和被杀的喊的都是毛主席万岁，因此对于参与武斗的人，毛泽东也极为宽大。例如四川省荣昌县武斗中曾经出现过大屠杀，
一个星期之内被杀死的就大概有150人左右，据我所知就抓了他这么一个人，杀了100多人就抓了他这么一个人。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
我手头有中共批转的关于广西打死人的文件，广西这个杀人呢当然是最残忍的一种杀人，不是一般的你开枪啊，他这个是屠杀了，比如说杀俘虏把人家泼糖啊，或者是在一个人毫无反抗能力下把人家打死掉，即便是证据确凿的杀人，他也是几条，一粗不一细，就是不要去追究了，一宽不一严，所以一般说来就没有杀了人被枪毙的，广西这么厉害，吃人的人啊都没有被枪毙。
毛泽东在1968年平息北京清华大学武斗时，亲自召见了红卫兵领袖，一方面命令他们停止武斗，另一方面对他们个人加以保护，包括当场命令释放攻坚队进入清华大学时抓的武斗学生。毛泽东还特别提醒中共高级官员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了，不要又整他们。毛泽东这些做法与其说是带有人情味，还不如说是对参与武斗的造反派的安抚和纵容。文革3年左右的武斗到底死了多少人呢？香港争鸣杂志1996年10月号报道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报告中说，武斗中死亡237000余人，703万余人伤残。中国当代历史研究专家丁书在《文革死亡人数的一家之言》一文中估计，文革武斗的死亡人数大约在30万人到50万人之间。生灵涂炭，在混乱中开始，在混乱中结束。在这场中国人奇怪的内战当中，也许只有一个人始终清醒，始终保持着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在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的过程中清除异己，巩固统治。他就是一手导演这场内战的毛泽东。我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素。